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本次会议服务于邀请参会的广大投资者，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参会者内部使用，不得公开发布。华瑞精密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本次会议内容未经允许，授权的转载转发均属侵权，华瑞精密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华瑞精密不承担因转载转发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决策。在会议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下面有请公司领导发言，谢谢。
尊敬的各位投资人分析师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华瑞精密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交流会。我是华瑞精密的董秘段燕南，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交流。我们线上参会的还有董事长肖总。首先由我介绍一下公司2026年上半年的经营情况。2026年上半年实现盈利收入是 6.21 亿元，同比增长 19.7%， 实现规模净利润为 2.38 亿元，同比增长 178.32%， 实现扣非的净利润为2.37 亿元，同比增长 182.45%。 2026年上半年的一个经营业绩的提升，主要是在主要原材料碳化钨的价格在高位运行的情况下，公司积极应对，采取了转嫁的措施，公司的整体销售价格有所提升，然后就带动营收的规模和产品的整体毛利率均有所提升。另外一方面是公司提质增效，加强费用管控，伴随着盈利收入的增长带来的规模效应，公司的期间费用有所下降。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净利率为 38.25%， 上年同期是 16.46%， 同比增长 21.79 个百分点，主要是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毛利率提升 18.26 个百分点，第二个因素是期间费用率下降 4.44 个百分点，共同的影响。公司的综合毛利率是 55.8%， 上年同期是 37.54%， 同比是增加了 18.26 个百分点，其中主营业务毛利率也是 55.8%， 同比大幅增加 18.06 个百分点。主要的原因是公司的主要产品即数控刀片的毛利率上升到 58.53%，同比增加了 12.78 个百分点，整体刀具的毛利率上升至 34.88%， 上年同期是负 24.82%， 同比是增加了 59.7 个百分点。期间费用率的话是 10.75%， 去年同期是 15.19%， 同比是减少 4.44 个百分点。期间费用总额比去年的话是减少1200万元，主要的原因是公司的可转债利息支出和银行的借款利息支出是减少了1600多万元，研发人员的薪酬和技术咨询费的话增加了300多万元。公司的经营现金流的话是负3699万元，同比是减少了，主要的原因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了2.2亿元，支付的税费是增加了5600多万元，然后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是增加了1700多万元。另外一方面的话是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是增加了1.8亿元。数控刀片的销售收入为5.55亿元，同比是增加 23.76%， 销量的话是4932万片，销售的均价是同比提升了 59.83% 到 11.25 元每片。 中恒大片的毛利率的话为58.53%，同比是增加了12.78个百分点。整体道具的销售收入是6300多万元，同比是提升23.21%，销量的话是110万只，单价是58块钱一只，毛利率为34.88%，毛利率大幅提高59.7个百分点。主要的原因是今年的话，整体刀具的促销政策全部取消，产品涨价的幅度比较大影响。然后介绍一下，上半年的一个投资者回报的一个分红的实时情况。2026年1月份，公司完成了2025年前三季度的权益分派的实施，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6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614.10万元。2025年年度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是拟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6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999万元，共计两次合计的话是1.16亿元，占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62.22%。同时，该方案拟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十股转增4股，共计转增3999万股。该方案已于2026年7月17日实施完毕。以上就是我对公司情况做的一个介绍，今天上午的会议时间大概1个小时，看各位老师还有需要了解沟通的地方，请肖总解答，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033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喂，哎，那个公司各位领导好啊，这个非常恭喜公司取得这么好的一个业绩，我是那个招商机械的孙子熙，然后那个我想请问肖总两个小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 PCB 棒材的一个进度，对，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就是说关于这个钻针本体，我们目前的一个构想，或者说后面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布局呀？啊，我大概先问这两个小问题。
哦，好，棒材的话呢是这样的，因为第一个棒材目前是在给客户去在试用啊，试用的话，那么初步反馈的结果的话呢，是可以达到客户的使用要求的啊。那么客户的目前用的主要是一个是日本驻有的，一个是国内一个知名的企业的。我们的产品，通过一个是性能的测试，还有一个是极限测试，就是客户给我们的反应是都能够达到，都能达到这个。替代这两款产品，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这个是我们初次做出来的产品，实际上我们认为还是有很多改进的空间，所以我们也没有去急着马上去销售，因为我们还在等我们最新一代的产品出来，这个应该是会在。3季度会，我觉得会完成整个的一个测试，最新的性能的一个测试，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在紧锣密鼓的来做明年的120吨产能的一个 设备的一个定制啊，包括对工艺的一些布局这一块啊，我们争取是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能够做到，每个月10吨，全年120吨，以上的这个产能的这个规划。这一块呢，我们对我们邦材这一块是非常有信心的，这一块是啊，因为我们还是有这个基础啊。至于邦材以后的这个再下游的产业链呢，我们目前还是立足于先把邦材一步一步来，先把这个邦材做好，能够达到小径的这个需求，客户的这个需求啊，我觉得这是目前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一个事，谢谢。
好的好的，哎，肖总，我再请问一下，就是我们今年其实能看到日本那边其实主业啊，收工刀具这边，他们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撤退的，就很多这种品牌，他们一方面在提价，一方面也在降低供给啊。对对对，就是我们这边就是有没有后续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去准备去拿到他们这些份额的一个计划或者准备啊。因为其实很多日本的这个刀具，它其实供应的都是比较高端的这种场合嘛，单价也比较高。对对对。
对，是的，这一块呢会非常明显，因为我举个例子啊，你像我们在不是和一个代理商嘛，金观众合作，因为他们一年将近销10个亿，其实刀片这一块就有5、6个亿，那么这一块他们现在就，因为我们是提早布局了，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合作的话呢，这个会更快、更紧密了。因为日韩涨价这么多的话，对他们来讲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会全力以赴的来开发，一些新的产品来替代这个日韩的这个产品，那么像这种，日韩的经销商来找我们合作的会越来越多，因为在国内的话，我们的产品应该说是完全能够达到日韩的这个水平的。那么接下来，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啊，谢谢。
好的，好的，哎，那个，肖总，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就刚才您说咱们为刚棒台这边，您说为明年的这个120吨是做好了这个储备啊，这个设备咱们这个订购周期是比较长吗？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设备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呀？
大部分是进口的，大部分是不，大部分是国产的。大部分是国产的，
明白。
基本上到年底都会，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回来了。
明白明白，好的好的，我这边暂时先问这些，好，感谢肖总。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771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喂，哎肖总段总好，那个我是国投机械的欧阳天意，然后就是能否请两位领导给我们拆分一下这个上半年以及二季度这个刀具就是这几个刀片的这个大概的销量还有价格方面的一个情况啊？
您是说分车型专门还是什么的？
对，就是一个是刀片的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销量和售价，然后还有就是像整体刀具的它的这个销量和售价情况。
我们刀片的话是4900多万片，然后价格的话是一是1.3。然后整体刀具的话是110万只，然后价格是58块钱一只。
明白。那个在二季度的话呢，咱们现大概的这个销量和价格有一个统计吗？
在二季度的话是刀片是1500万片，然后价格的话是12.3块，然后整体刀具的话是36万多支，价格的话53。
明白明白，感谢段总。就是想请教一下，就是二季度来看的话，可能刀片销量这个它的一个增长是什么样什么情况？如果说有些压力的话，您感觉它主要是哪些因素影响的啊？
二季度的话是数量的话是有所下降的，然后但是同比的话下降的还比较多，50%多，但是它的价格是环比同比都是有增长的。主要的一个原因的话，其实还是要结合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整体来看，因为第一季度发货的也会比较多，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公司对经销商的一个管控这一块，就是对他的回款的管控还是比较严格，就是没有回款的话我们就不会发货。所以就是如果是经销商他那一块的，他现在也是因为价格的一个波动，他是也是在清他的一个库存，所以大家会采取这种新增订单就会有一个观望的情绪。其实我们当时6月底的时候在手的订单还有2个多月的一个订单在手的，但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一个回款的一个管控的话，就是回了款我们才发货，所以您从我们的那个应收账款的一个没有怎么增加来看的话，其实也看得出来，因为我们是80%左右就是经销的一个模式嘛，就是其实我们的库存是留在我们公司还是留在经销商那里，其实最终还是要看市场的一个需求一个消化。
明白明白，明白。那个段总，那想请教一下，就是三季度以来吧，就是咱们这一块销售的一个价格还有销量，它的一个同环比的一个增长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趋势啊？有看到一些这个恢复增长的迹象吗？
在量上面的话可能还是没有大的一个增长，就是还是比较平缓，但是我们价格的话还在稍有点提升，就是没有下降。
明白。那咱们现在就是一个是订单的一个能见度还是维持在2个月左右嘛，那另一方面就是说您感觉就现在经销商这块它的库存的这个压力大不大呀？
从目前来看的话，因为前面几个月的话因为原料的这个波动比较大，所以客户因为前面也有很多库存，现在我们的经销商呢也在消耗他们的库存，所以最近包括二季度这一块的订货量不多，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三季度开始，客户慢慢的，尤其到8、9月份啊，就是非要到一个补库的一个过程。现在前面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原料的下降的话，造成他们的这个补库有稍微有一点就是延期这一块。那么从最近来看，原料通过前期的下降啊，现在已经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就是900多的这个水平啊，已经有可能有一个月左右了。那么我们从物协的会议来看的话，可能这个价格就是一个比较低点，就是矿山和冶炼厂的出货的意愿不强。那么从这点来看呢，就是整个的钨的这一块的话应该会在一个这个价格会慢慢的往上走的一个趋势。那么客户他也会就是慢慢的开始，如果一旦开始订货了批量的订货那么肯定会就会又会延续到去年年底和今年1月份的这个水平，当然不会有那么好，但是会在一个上升的一个阶段，这是一个市场的一个情况，正常的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呢，就是随着这个日韩的这个涨价，客户日韩的产品的消耗也消耗的差不多了，那么一些新的客户现在也会要开始，他们也进行补库的话，那么他们在日韩这一块的就补不了了，便宜的，那么也开始来转向我们国内的这种头部企业，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这个下半年肯定会比二季度会要好一些啊，好也好不少啊。
明白明白，感谢小总段子。然后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咱们目前的这个产能利用率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往后看的话，咱们预计什么时候能够达到一个比较满，或者说甚至是一个达到一个比如说弹性啊，有比如说120%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咱们这边有没有一个大概的预期啊？
就是我们因为还是会根据销售的一个情况来安排生产，所以生产的进度的话，相对来说也是根据销售的。最近的话就二季度和现在稍微就是没有那么足，但是在后期因为现在客户询单的意愿在增加嘛，所以现在的产能还是慢慢开始释放，因为前一段时间也是一些高温假的一些休假了，现在开始重新上岗复工的。
明白明白明白，好呀好呀，感谢那个肖总段总，然后也预祝公司下半年也许继续保持更好的这个表现。我这边先暂时一些问题。
啊，谢谢欧阳总。好，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039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喂，领导你好，我是那个上海江天的李年，就是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首先咱们从这个下游行业来拆分，上次跟领导交流的话说公司的下游主要是三块，第一就是汽车，第二就是通用机械，第三就是精密模具，就想请问一下领导，这三块的下游在今年这个下半年会不会有一个明显的需求增长啊？因为据我了解，这个工程机械这两个月就是整个行业的需求是在回暖的，那咱们现在从这个刀片厂这一块能不能够就是感受到这个下游它的需求就是各种需求它是在增长？
就是从汽车来看的话，就是还是国内还是弱了一些，但是出口那一块的那个汽车行业可能会数据好看一点。然后机械的话，就是我们也从那个工程机械它的一个订单来看的话，它是有所增加的，比去年就是也将近快1000万了，就上半年比去年同期的话增长了不少。模具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的模具洗刀主要是在做这一块的那个模具行业，我们的增长的话，其实增长的也幅度不大，就是大概也基本持平。肖总，你看你要。
好的好的，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整个这个刀片这个行业嘛，现在就是国外厂商他面临着这个供给缩小，然后就是那公司今年这个推广到国外的这个情况现在是怎么样呢？就下半年能不能看到一个就是说中国刀片会有往国外的这个需求？
是这样的，确实是因为整个的物原料啊，在日韩也好欧美也好，这个价格是非常高的，所以这对我们的出口是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也是现在积极的在开拓这个海外市场。你像我们在欧洲的话，我们这个欧洲公司已经成立了。这一块呢，我们也派了专业的人员，我们也在国外公司也招了一些人，包括现在在欧洲的本地啊，也在开始招募本地的员工啊。那我们也去做了一些调研，确实尤其是从9月1号开始，欧美的企业开始涨价，你像三德维克他们平均涨价20%左右，那么这种实验室涨得非常厉害的 啊，非常厉害的。那么对我们的这种国内的这种需求来说的话，实际上是非常有利的。因为第一个，你像欧美那边一个价格比较高啊，第二个呢，它会对品质的要求比较高。那么我们的产品对那一块是非常对路的，就是这种性能比较好的这种产品是非常符合欧美的这种公司的这个需求，就是一个进口替代的一个需求啊。所以在这一块呢，下半年我觉得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会有一个增长啊，因为从我们反馈过来看，客户的这个需求实际上是非常旺盛的，尤其是国外的道具涨了这么多以后啊，包括日韩的，涨价的话，这个对我们这个海外市场开拓是非常有帮助的。
哦，明白。那就是您刚刚讲涨价这个事情，那公司下半年这个刀片的价格预计还能有这个涨价吗？涨价幅度大概是多少？
这个我刚才讲的涨价主要是国外的公司。我们公司呢，因为在欧洲的话呢，我们会根据当地的这个市场的价格，会根据当地的市场的价格来确定一个比较好的价格，因为本身他们的价格比较贵，那么我们的产品就是，会相对来说的话是非常有性价比的，那么在这种状况下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能够进行平替的话，实际上我们这个价格是有上涨的这个空间的。尤其是欧洲那边的高端客户是有这个上涨的价格有上调的空间的。
哦，明白。就是还有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因为这个今年涨价主要还是这个钨这个矿材的一个涨价嘛，那就想问一下，因为现在这个价格算是比较高的，那这个后面会不会陷入就是比如说跟国内友商，就是大家为了这个市场的份额，可能会不会陷入这个价格战，就是价格后面会不会在就是因为这个供给端就太过旺盛会有价格战的风险？
这一块呢就是有这种肯定是会有这种风险啊，只是我们呢因为目前来说在国内的企业来说啊，我们的价格是定的最贵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030。
我们更多的是通过推出一些新的产品和一些新和继续服务来维持着一个比较高的价格，然后做一些头部客户啊。那么实际上呢，我通过我们的一些直供户啊，我们反馈来看，你像我们去年做了几家大的那种3C行业的客户，实际上这个涨价它是就是只要你满足客户的这个需求，想涨价的话这种它也是能够涨上去的啊。所以客户更多的在乎一些大客户的话，更多的它是在于这种你的信任能够满足他的需求这么一个方面啊。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不会去打价格战，我们更多的是通过新产品和继续服务来维持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价格。
李总，我还补充，就是我们在这个价格就是原材料的价格就一直高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也做了一些降本增效的一些系列的项目。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上次在展会的时候我们研发推出的一个小型化的一个刀具，在单片减重40%-50%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没有降低太多，而且在一些新产品的定价方面，其实你因为没有一些对标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的价格为什么能够保持，就是在现在价格稳定的原材料价格稳定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还在缓慢的提升。你像我们做的小型化的刀具系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整体刀具的一个可换头的系列，就是我们就是那个刃口那一节就是可以像刀片那样的通过拧在这个钢制品的那个上面，相当于下面那一节的钨的话，就是那个材料节省了，然后我们的成本也降下来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就是再回收的 原料在回收的一些项目的一些开始在筹划，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技改的一些项目。其实面对这些竞争的话，我们还是不管是从降本增效，还有再生料的一些使用，然后原料还有一些新产品的推出方面，都会有效的就是解决这些价格竞争的一些问题。
哦，好的，那领导，咱们那个小型的这个刀具的话，今年推广进度怎么样啊？就是现在有这个实际销量吗？
这一块好像我们没有具体的统计。
有销量，因为尤其是因为前面那一段时间，不明显，因为这个价格都比较高。那么到现在，就是你刚才谈到的这个价格竞争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这种产品相对于来说的话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就是我们也算过，就是在同样的能够满足客户需求的情况下，我们一片刀片可以给客户节约大概是，我看按照我们现在的价格可以节约4到5块钱一片，那么在同样的类型下，客户他就会非常有性价比了。那么和友善比起来的话，我们的这个新产品价格也会低个2-3块钱。那么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就是非常有性价比了啊，这也是我们应对这种竞争的一个手段吧啊。那么从这个销量来看的话，客户已经在慢慢的接受了啊，也在慢慢的这个推广的啊，有很多客户也是一次订货可能就几万片的来订啊。目前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哦，好的，那领导，咱们下半年这个刀片和刀具的这个出货有没有一个什么指引啊？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指引的话，我们因为目前还没有很明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还是根据市场和客户的这个需求啊，我只能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是随着日韩的产品在国外的这个价格啊，从以前的均价可能17-18块钱到现在的30块钱，那么越来越多的日韩的那种代理商来找我们合作啊，包括新开的模具啊，新的产品的推广啊，从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下半年的这个需求肯定是比较好的，因为日韩这一块毕竟在中国总共的市场有100多个亿啊，这一块市场实际上还是非常可观的。
哦，好的，谢谢领导，我没有问题了。谢谢公司，也祝公司越来越好。
好，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673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好的，肖总好，段总好，然后我是中泰的那个研究员叶光亮，然后我这边有两个小问题想这个请教一下领导。那第一个就是其实考虑到今年咱们整个刀具行业就是都有这个一部分的这个库存的一个收益啊，然后现在整个原材料价格确实也慢慢都稳定下来，所以明年的话这个库存收益可能会存在一个这个锐减的一个情况，会对利润造成一定的影响。然后想问一下公司在这个这一方面是怎么去成本端是怎么去应对的啊，这是我的第一个小问题。
成本端是吧？
对。就是因为库存收益今年的话，到明年可能就没有那么持续了嘛，所以想问一下，公司在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的？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问题是我认为是比较大的，就是我在，比较大的就是怎么来应对这种今年，因为尤其是一季度吧，我们全是一季度，可能那1亿多的利润，可能是有一些是，低单原料，的一些那个，那么接下来怎么做？实际上我们在刀具本身这一块，实际上我们是想，未来主要是在3个方向啊，我们的目标是怎么来突破，来达到一个高度啊，就是，因为实际上我们未来目标是定了一个未来2到3年是要做到3-10个亿的一个方向，一个呢是流通领域，针对这种中小企业。那么这一块呢，实际上今年像我们会接近这个目标了啊，就是这一块一直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流通产品针对这种中小企业的。
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是大型的终端客户这一块啊，大型的终端客户我们的目标也是要做到一个未来两到三年做到10亿的水平，今年呢我们大概可以做到3亿左右，那么这一块的空间还比较大啊。比如说我们采取的措施呢，就是第一个是招揽大量的这种欧美啊或者日韩的销售人员和技术服务人员，因为随着他们在国内的这个市场份额的减少啊，这个我们的人员也好招了啊。我们打算是在全国的重要的这个工业城市都设立我们的技术服务中心啊，你像我们第一家技术服务中心就是在青岛，在9月5号开业啊。那么以后我们基本上会保持一个月会开一家的这个水平啊。那么这种呢是针对这种终端大客户啊，能够就是能够就近的这个服务，能够把大客户服务好，能够取得更大的份额，这个是我们未来的2到3年的一个重点，因为这个离我们10亿还有很大的这个目标。你举个例子啊，我举个例子，你像我们今年9月5号在青岛的那个技术这些，那就是服务针对你像豪迈集团的这种一年刀具需求量1亿多的这种大客户的一个就近服务啊。那未来几年的话，像这一块的增长会是非常快的啊，并且这种客户随着客户的增长啊，客户销量的增加，我们的产品也会增长。这是第二个方向，就是大胆的东端客户这一块啊。那么你包括富士康也好，工业富联、立讯也好，你像这种客户的话，实际上我们今年就是到了这个3季度啊，实际上我们订单今年接的比往年都要多。实际上我们这一块有一些设备，我们现在都是在加急排产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方向，就是大型东端客户这一块。那么第三个方向呢是海外市场的这10亿啊，因为随着原料的上涨，原料在国外高企，那么我们进入海外市场这一块的话呢，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点啊，因为我们的品质确实也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那么这三个方向的话，我们综合起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是能够应对这个因为原料的这个平稳来带来的这个，就是前期今年带来的这个，那么明年我们就在这个刀具这一块，我认为会有一个大的一个增长，并且高端客户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这种高端的海外市场，它带来的价格它是能够抵消这个今年因为这个库存带来的这个利润的增长的，我认为会更好也更持久啊。谢谢
啊。好的，谢谢肖总。然后我这边还有另外问题想再追问一下，就是咱们在的 PTB 棒材进展目前也比较顺利啊，就是想请教一下领导，就是公司对于这个 PTB 微钻这个行业的一个景气度是怎么判断的？从我们了解到的这个行业情况来看，这个棒材包括这个微钻的价格的变化趋势大概什么样的？
从我们客户反应端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的棒材的客户下游都在有这个扩产的这个计划，有这个需求。一个是量的需求，就是微钻的数量的需求增长，那么棒材的这个需求量就会增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更关注的一点是高端的这个棒材，也就是替代这个日本铸友和京瓷的这一块的这个市场份额，因为这一块他们的价格目前是非常高，因为他们你像京瓷价格都是涨了3倍啊。那么在这一块呢，目前国内还没有完全能够替代铸友和京瓷的啊，我们呢是非常有信心能够替代他们。随着因为我们第一代的产品就是去打样的产品，实际上在极限测试的情况下是能够满足客户的这个需求的。那么我们还有更新的我们觉得是更好的更衣的更稳定的这个产品我们马上也出来了，我们也会持续不断的去打样那么这一块的产品呢，我们主攻的是这种极小径的这个钻头，我们是在这一块 主要是高糖性笔和这种极小径的，就是 IC 载板这一块的，这个钻等的这个钢材，在这一块我们想就是一定要实现这个进口的突破，所以在这一块，我觉得是为了几年这一块的市场确实是会非常火爆的，包括我们也走访了很多下游的这种客户，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预期是非常好的，谢谢。
好的，肖总，然后我想再补充一个问题啊，就是上半年咱们做了很多的这个一个在这个上游材料一体化的这方面的一个进展，就我想再请教一下，就是公司在这个废物 APT 包括这个碳化物粉的这个整个产业链一体化的这种布局现在的一个具体的进展，以及这个未来对于咱们这个业务成本的这种的一个影响怎么看？
物业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实际刚才讲到一个呢是物业链这一块，物业链就是从这个废旧回收到这个 APT 的产品这一段工序，我们是收购了赣州信丰华瑞，他这个公司呢，他给的牌照是可以年产6000吨的这个 APT， 年产6000吨的 APT， 这是有这个产能的。那么我们目前呢是在进行一个技改，因为它有2-3年没有生产了，我们在进行着一个技改，同时在这一块，那么我们预计呢是要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我们就能够出 APT 这个产品，这一块的话大概是这么一个水平啊。第二个呢就是钨粉和碳化钨的产线，我们是进行了一个1200吨的这个明年，就是明年一个1200吨的这个钨粉碳化钨的产线，那么主要针对的呢是这种纳米粉末和这种超细的这个粉末，主要满足我们一个是这个钢材，因为我们钢材我们是分两块，一个是我们整硬刀具用的这种钢材，第二个呢是微钻的这个钢材，那么这两块呢会有几百吨的这个需求，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满足我们的这个刀片的这个需求啊，所以这两块的话基本上就是物业链和钨粉。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都会投产。物业链这一块的话，就是 APT 产能这一块的话，理论产能是6000吨，但是我们肯定不可能第一年会达到，这个呢也会要根据市场的这个情况来判断，具体的，那么最少我们肯定会要保证我们1200吨的这个碳化钨的产能，那么满足这个需求的话，那么至少就将近1800吨左右啊，然后我们也富余的产能我们也可以对外卖啊。那么从目前来说的话，就是从废物的回收利用到这个我们的钨粉碳化钨的产线这一块的话，目前能够给我们提供的就是这个价差的话大概是在200块钱一公斤左右的这个利润的这个空间。那么我们按照物业链和碳化钨产线这个整体来算的话，我们算1000多吨的话，实际上我们的盈利能力理论上来说也是有2亿多的这个盈利水平的啊。如果我们的 APT 的产能如果更多，就是直接卖 APT 出去的话啊，那么可能利润率会更高啊。这也是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增长点啊，谢谢。
好的，谢谢肖总。然后听下来，咱们从无论是刀具主业，还是这个 PCB 的耗材，还是这个上游的材料，都有着很清晰的一个这个战略规划，而且都在不断的这个兑现。然后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然后也这祝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好啊！谢谢肖总。
好，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4577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你好，那个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就是经销商和这 般客户的不同情况。
哦，这个不太清楚，不太清楚，可能比较吵。
黄总，你那边的信号不太好哎，好吵的。
喂，能听到吗？
就你一说那个杂音就出来了。
啊，我现在呢？
现在也是。你看你能换一个环境，或者是换一个手机。
再说几句看看。
对，就是想请问一下那个现在经销商和终端客户的库存情况。
哦，库存情况。
经销商和终端客户是吧？经销商呢，因为已经到了一个要补库的一个时间了。经销商这一块，因为从一季度，就是从一季度结束以后，二季度包括到七月份，这四五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它都是维持着一个刚性的需求，因为这个价格的不稳定嘛。那么终端客户的话就更加了，因为基本上它也是在。一个呢，就是在很多经销商还是以比较优惠的价格，老的价格在供应他们，现在基本上这一块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所以在这一块来讲的话，下半年就是通过二季度和三季度的上半期，你像七月份，基本上把这个库存已经消耗的非常多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是因为日韩的涨价。就是日韩的刀具的补库是没办法进行的啊。那么在国产这一块，实际上未来就是在这一块的话，需求会，我觉得会是一个缓慢上升的一个方向。
明白。所以其实整个二季度和三季度的上半期都是处在一个行业去库的阶段。
对，是的，是的。
明白，明白。然后就是从下游需求来看的话，刚刚也提到了几个领域啊，工程机械什么的，我想了解的就是，液冷现在加工需求也很旺盛啊，基本属于这个CNC 这块的，像机床行业需求也很火爆。那么相互带动的这个刀具行业的需求有没有体现？就我们现在了解到液冷的需求在我们占比有多少？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新兴的领域这一块，这本来也是我准备刚等一下准备讲的，这一块呢，我们目前是高度关注的。你像尤其是这种光模块包括液冷带来的这种刀具的这个需求啊，确实是非常非常，就是量是非常大的。我举例的就是你像光模块这一块，光模块里面的很多的这种小零件，实际上它的这个需求量啊，刀具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就接触了一个，就是我们开发了一个光模块的一个零部件的加工的一个客户，他以前用的是进口的，那么现在用了我们的以后，那么整个的就是用了我们的以后，那么他的我客户跟我们反映的是他的成本降了一半啊，降了一半的原因呢是第一个，对我们提的相对于进口来说价格优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性能比进口的还要好。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在光模块的这个是整硬刀具，是那种也是一种微小径的这个刀具啊。那么我们在这一块就是已经得到了这个客户的认可，现在是在往这个方向去渗透。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这个需求量是会越来越大的。液冷这一块的话，液冷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整硬刀具这一块的加工，一个是这种车床，就是那种数控车床方面的这种小零件的加工这一块，管机头啊，包括这个液冷板这一块。那么这一块我们也是明显的感觉到，从华东的市场和华南的市场来看的话，这一块的需求量是会明显增多的啊。我们也针对现在，就是我们也针对这个液冷方面，我们提取了我们的整体解决方案，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也在和机床厂在合作，和一些机床厂在合作，就是通过机床厂一起来配套我们的刀具，来一起来服务这个东端客户这一块。这个未来我认为是未来甚至于几年都会是持续，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啊。谢谢。
明白。那现在这个具体的量或者营收占比，或者说，
量这一块的话，现在还不好确定，因为也是才开始有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有些客户呢，因为是关于小零件的这一块的，包括整印的，它是在一起的。但是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会针对这个液冷方面，我们会有一个小组，为了专门来就是负责这个市场的推广以及这个客户的这个开发这个领域啊。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可能到了年底的时候我们会更清晰的给到这个数据了。
好的好的，明白。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也计划做这个 PCB 棒，这个 PCB 棒材，那就我们相比于那个夏屋啊、中屋他们这种行业的老玩家来讲，您觉得我们具备哪些独特优势啊？
这个棒材我觉得有几点。一个呢，就是因为材料本身实际上是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优势。你像包括这个这个本身我们自己做的整印刀具的棒材，像我们就已经得到了客户的这个认可。那么在材料配方这一块的这个工艺这一块，我们是非常有我们实力的啊，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原料端这一块啊，目前国内能够稳定的供的是300纳米啊，300纳米的这个粉末。那么实际上到了今年年底明年年初，我们自己的这个碳化钨产线建完以后，我们是利用国外先进的这个工艺技术，是能够做到最小可以做到80到150纳米的这么一个层级。那么针对于这种就是极小的这个微粉做出来的棒材的话，它的性能是更好更稳定的，也是能够完全替代这个日本的这个产品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在成型工艺这一块我们也是有比较强的这个团队，就是做这种1.0 的这个棒材，这个目前是主流的消耗的这个棒材的话，那么从我们第一批做出来的产品的这个平整度也好，包括这个内部的精心结构也好，是已经非常接近这个日韩的这个产品了啊。那么从这点来看，就是无论是从粉末端也好，还是我们的材料配方也好，还是我们的成型工艺也好，我们实际上都是具备了就是直接去替日本的这个水平，日本产品的这个水平的啊。所以在这一块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谢谢。
好的，谢谢，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好，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问题，这位参会者的问题是，想请教一下公司纳米粉末业务的一个进展情况，还请领导给我们分享一下，谢谢。
纳米粉末这一块是刚才已经讲了，实际上就是会在现在在这个设备的采购啊、工艺摸索的这个阶段，那么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大概1月份左右吧，2017年1月份左右，我们这个产品就可以生产出来了。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本次的互动交流环节就先到这里。那下面看领导这边是否有更多的补充或者总结。
我来补充一下了。好，感谢各位投资人。实际上今天交流下来呢，就是接下来就是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市场在当前的这种局面下，就是怎么样打开一个新的突破。我想三个方面，就是总结一下今天交流的内容的三个方向啊。一个方向呢，是我的刀具的主业这一块。以前呢，我们主要更多的是在流通领域，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在三个方向，一个是我们的优势的流通领域这一块，怎么来服务这个中小企业，做取更多更好的产品，替代以前日韩留下来的这个空白市场，就是主要的是日本市场这一块。那么我们这一块呢，是因为我们的传统优势这一块，现在找我们合作的经销商越来越多，就是做批发流通这一块的。那么这一块的市场，我认为未来还会更大，更的会越来越多吧，应该是市场越来越大，市场占有率也会越来越高。那么第二个重点方向呢，就是针对这种中端大客户啊，我们会通过设立在当地设立继续服务中心啊，使我们的销售人员和继续服务人员能够快速的服务这种大客户，使我们的大客户呢，能够及时的，我们能够及时的服务他们，也是及时的拿到这个订单。那么这一块我们是未来用2到3年的时间能够做到10亿的这个水平，并且给我们的客户提供一些整体的解决方案。那么第三个方向呢，是海外市场这一块，因为海外的原料高企，那么整个的我们的这个产品就非常有性价比，所以在海外市场这一块，我们的步伐可能会慢得更快一些。那么第一步，我们在欧洲公司这一块已经开始成立了，我们公司本部是因为招聘了一个是三特的，一个是三高的销售和技术服务人员，我们已经派到欧洲公司去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开始紧锣密鼓的在欧洲，你像在德国，在意大利，在法国，在这些国家开始招募本地的业务人员，那么其他区域也是这样的，就是接下来我们在东南亚呀，在日韩啊，都会有这些，在欧这个美洲啊这一块，整个的市场开拓这一块，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重点啊。总而言之，就是在三大方向，在流通领域，在大型中端客户，在海外市场这块，我们会同时发力啊，这是第一个，这是主业这一块。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已经通过我们我们全今年的努力啊，我们初步的把物产业链已经全部打通了。那么这一块呢，就是今年就是下半年，就是重点已经在做这种产能的这个储备了啊，包括技改呀，包括设备的采购啊，工艺的稳固啊，这些方面，因为人才团队这一块都已经到位了。那么整个的物产业链这一块的，包括这个物冶链 APT 的制造，废物的冶链到这个 APT 的制造，包括物粉碳化物的产线，那么包括我们新的这个微钻棒材的这个产线这一块，那么明年这三条产线都会给我们贡献比较好的这个营业收入和这个利润，这个是第二个大的方向，就是整个的这个物产业链这一块。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高度关注新兴领域，你像在原料端这一块，我们会高度的关注这个也在摸索这种高纯的这个钨粉，就是针对六氟化钨，针对这种高纯靶材，就是运用在半导体领域的这种新兴领域的这种钨的这个原料的这个制备工艺这一块我们会开展研发工作，同时呢，我们所聘请的人员也具备这个水平具备这个水平和这个能力就是在新的这个领域，粉末的这个领域。那么第还有一个领域呢，就是在 PCB 在光模块在液冷方面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刀具的这个开发这一块，我们也会加强这个刀具的这个研发力度。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们都已经有了，就是有初步的一个客户的一个反馈，也接到了很多的这个订单。那么在这一块，在未来几年，这个新兴的领域这一块也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增长，并且这种利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那么整体就是在刀具本业、物产业链、新兴领域这一块，我认为法瑞未来在这三个领域的加强的话，我觉得是未来可期的我觉得肯定是会越来越好也不会辜负投资者的这个期望，我们也会也就是快速的这个增长，好的这个利润来回报广大投资者
啊，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领导的分享，那本次会议就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好，再见。